弟兄姊妹平安，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基督世界的救主。圣诞佳节来临，我们开始纪念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诞生。那我们生活在一个后现代的时代，那我们过的圣诞节呢，也带着这个后现代的特点。我这里面有两幅画，一幅呢是17世纪初的作品，一幅是400年以后21世纪的作品。大家比较一下，看看两幅画传递什么不一样的信息呢？那这幅画的原作者是意大利的画家卡拉瓦乔，他是生活在宗教改革的时期，他画的题目是以马忤斯的晚餐，这个是取材于路加福音24章的故事。那耶稣复活以后，向去以马忤斯路上的门徒显现，耶稣开启他们，基督必须要在十字架上受死，才能够担当人的罪，并且从死里复活，战胜死亡，升天进入荣耀中。这是一幅很有名的画，那唯一不好的地方是作者受了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他毫不谦逊地把自己画成了救世主。那多年以后，画家穷困潦倒，那他又画了一幅同样的题材，只是里面的耶稣和门徒都跟着他穷困潦倒，桌上的食物呢也变得非常的简陋，不过很可能更加的贴近真实。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去搜另外一幅画。而这个第二幅的这个作品呢，它不是原创，是一个商业化的改编。这里面救世主被谁取代了呢？圣诞老人，是吧？那我在想，这个改编有一点粗糙了，为什么不把桌上的食物换成圣诞礼物呢？因为圣诞老人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乐呵呵的送礼物，是吧？这个圣诞老人好像是一个被贿赂的圣诞老人，是吧？为什么要贿赂他呢？难道是为了得到最好的圣诞礼物吗？那最好的圣诞礼物又是什么呢？弟兄姐妹，耶稣基督，是吧？为什么圣诞老人越来越抢了基督的风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思想过这个问题？我想可能有几个原因。第一，人们讨厌面对罪和审判的这个问题，讨厌面对十字架上面血淋淋的现实，所以 sugar coating 就是用糖衣来包裹圣诞老人，让他永远笑眯眯的，什么都接纳。第二，人们顾念的是眼睛看得见的礼物胜过看不见的礼物。第三，人们尤其是孩子，他们在上帝那里要不到的东西呢，总是希望在圣诞老人那里怎么样，如愿以偿，是吧？第四，人们要的是服侍他们的神，不是要他们要服侍的神。后现代的这个圣诞节就是这样， 那后现代的主要特征是什么呢？就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自我中心，一切都是从我出发， I, me, my。 在谈到基督的救赎的时候我们强调的核心也总是基督是我个人的救主。不错，基督的确是我们每一个人个人的救主，我们需要跟他有一个 personal 的 relationship， 个人关系。中国人讲有关系就怎么样，就没关系，是吧？我们需要不仅是风闻有他，而且要亲身的来经历他。但是如果对于基督的救赎只有个人层面的认识没有教会和世界层面的认识，我们会真的喜欢敬拜和跟随基督吗？弟兄姐妹，不一定。我们很可能会像耶稣的乡亲那样，想把他从悬崖下面推下去。我们也很可能像犹太人那样，怎么样，把他钉上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我想借着今天的这段经文，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从教会和世界来认识基督的救赎。我们会知道他不仅仅是我们个人的救主，而且是教会也是世界的救主。只有我们对他有合乎真理的认识，我们才能够敬拜真神我们也才能够真正有健康的蒙福的人生我们一起读今天的经文好吧。路加福音四章三十一的四十四节，耶稣下到加百农，就是加利利的一座城，在安息日教训众人，他们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的话里有权柄。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污鬼的精气附着，大声喊叫说，哎，拿撒勒的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鬼把那人甩倒在众人中间就出来了，却没有害他。于是耶稣的名声传遍了周围四方。耶稣出了会堂，进了西门的家，西门的岳母还热病甚重，有人为他求耶稣，耶稣站在他旁边，持着了热病，热就退了，他就立刻起来服侍他们。日落的时候，凡有病的，不论害什么病，都带到耶稣那里，耶稣按手在他身上医好他们。又有鬼从好些人身上出来，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持着他们，不许他们说话，因为他们知道他是基督。天亮的时候，耶稣出来走到旷野地方，众人去找他，到了他那里，要留住他，不要他离开他们。但是耶稣对他们说，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因我奉差遣原是为此。于是耶稣在加利利的各会堂传道。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在这圣诞佳节来临之际，我们心中特别充满了感恩。你从荣耀的宝座上降杯来到这个世间，生在马槽里，在一个贫寒的家里面成长。主，你要与我们这些卑微的人认同，你要来服侍我们， 你要来将天父的荣耀向我们显明，你要在十字架上背负我们的罪恶，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赐给我们永生的盼望。我们感谢你，主，求你的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来运行，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来遇见你，来敬拜你，来被你改变。我们愿意更多的爱你，跟随你。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我想分享的第一点是从本地到外乡啊。今天这段经文的背景呢，是耶稣他传道生涯的一个初期，他在约旦河受洗啊，被圣灵引到旷野，胜过了魔鬼的试探，他带着圣灵的能力，他回到加利利地区来传道，他的名声呢传遍了四方。耶稣回到生他的家乡拿撒勒，他有没有受到大家的欢迎呢？他在自己的家乡，他发表了那篇著名的就职演说。我们一起读十八、十九节，好吗？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好，他接着对会众说，今天这经怎么样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众人都称赞他，吸取他口中所出的什么恩言，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啊，一方面他们期待耶稣在自己的家乡大展拳脚，让家乡的父老开眼界沾光。啊，中国有句俗话叫近水楼台怎么样，先得月。那另一方面呢，他们心里充满了怀疑和不信，甚至很不屑地说，哼，这不就是约瑟的儿子吗？那我是个四川人，在四川的时候，我会接触到一些广安人，我常常问他们这样的问题，我说，你们对邓小平的印象如何啊？是不是很以他为骄傲？他可是你们的乡亲啊。几乎我遇到的所有的人都向我摇头啊，我问他们为什么呢？啊，他们说，第一，他从来没有回过自己的家乡；第二，他从来没给乡亲们带来任何的好处。啊，耶稣跟邓小平不一样，他主动回到自己的家乡来传扬福音，但是家乡的人对他呢，买不买账呢？并不买账。作为先知的耶稣向他们发出预言，他说什么呢？他说，你们必引用这句俗话啊，对我说，医生，医治你自己吧。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你也当怎么样行在自己的家乡里面。啊，弟兄姊妹，在罪人的固有的观念里面，救赎呢总是以自我为中心来展开的。救赎者就像是一个医生，你首先要会医治自己。如果你自己都不健康，病病歪歪的，你配不配当医生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听见帮别人治癌症的医生，自己得了癌症以后很快就死掉了。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面临着 救赎别人和救赎自己的双重压力，是吧？他们承受不起。所以如果救赎主不能救自己，就不配被称为救赎主，是吧？对于不幸的人呢，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是自己都救不了的人，他能救世界吗？对于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救赎观作为一个自然的延伸呢，就是你必须是家乡人的救主。所以耶稣预言相亲会对他说的第二句话是，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也当行在你自己的家乡里。你在加百农不是行了很多神迹奇事吗？那你在自己的家乡更应当行，并且行的必须更大，不然你就根本对不起乡亲了。我们当年都照顾过你的，你哭的时候不是我们轮流抱你哄你吗？我不知道耶稣小时候有没有哭过啊，我只是猜想。某某人家的狗很凶，冲着你狂吠的时候，不是我们让它安静下来的吗？别的小孩子欺负你，不是我们给你罩着吗？别人说你长得不像约瑟，有点来路不明，不是我们替你爸爸妈妈打圆场，捍卫你们的清白吗？但是问题就出在什么呢？应当两个字，是吧？救赎是神给我们白白的恩典，不是任何人应当得的，没有任何一个人他配得上帝的救赎。神不从来不欠我们任何人的债，生命是神给我们的白白的恩典，永生更是神的恩典，没有任何恩典是我们应当得的，是吗？我们应当得的是什么呢？上帝的审判，是吧？当耶稣的乡亲他们以为耶稣应当在家乡行神迹奇事啊，施行救赎的时候啊，他们最终是怎么样啊？大失所望。对于我们也是一样，你把恩典当成应当的时候，你很可能就失去了恩典。而罪的核心问题呢，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基督救赎的核心呢，是要救我们脱离自我中心，而不是进一步来强化它，否则就变成彼得讲的把猪洗干净的目的呢，是为了让它更加的去泥里面滚，是吧？拿撒勒人觉得耶稣是自己人，他们在一切的好处上享有优先权，这样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就像犹太人，他们认为自己有种族的优先权，外邦人是次等的公民一样。虽然耶稣是拿撒勒人，但是他不仅仅是拿撒勒人的救主。虽然耶稣是犹太人，他不仅仅是犹太人的救主，他是全世界的救主。很多的拿撒勒人、犹太人在耶稣身上绊倒，就是因为他们的优越感太强。常常有慕道友会问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耶稣不是中国人？有没有？有人问，是吧？我想最好的答案是什么呢？他最好不是中国人，否则犹太人上千年的命运怎么样，就全部落在我们的头上了。那在我们今天经文一开头讲到耶稣离开家乡来到加百农啊的会堂里面来医病讲道赶鬼， 在这里我们看见耶稣的救赎工作，他是从本地向外乡在扩展。我们知道在基督和使徒的这个时期呢，会堂是敬拜神和传福音的重要场所。那随着福音的广传，敬拜和传福音的场所啊，就被各地新建的教堂取代了，是吧？我们感谢主赐给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场所，让我们可以在里面来敬拜我们的神，来传扬他的福音。弟兄姊妹，有一件事很有意思，我们教会的名称叫什么？诺城福音教会，是吧？但是我们所处的位置在哪里呢？在 Gettysburg， 是吧？所以有的弟兄姐妹觉得我们应该改名，否则就怎么样，名不符实了。我也在想，上帝为什么把我们放在这里？他这样做有什么深意呢？弟兄姐妹，耶稣被称为拉撒勒人，他并不以为羞耻，那代表他成为人的一个真实的历史，但他并不是拿撒勒人的救主。那我们教会被称为诺城教会呢，它代表我们经历神恩典的荣耀的历史，它并不代表我们的使命仅仅局限在哪里啊？诺城，是吧？所以神很幽默，他把诺城教会呢偏偏安置在 Gettysburg， 很可能就是要让我们明白，我们也需要把神的国度从本地啦扩展到外乡。我们从 Rockwell 搬到 Gettysburg， 这个岂不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吗？同不同意？好，上个月我们教会是宣教月，很多的弟兄姐妹参与了教会的宣教培训和在加州举行的向社区传福音的培训，大家为福音在各地的兴旺呢深受鼓舞，也积极地响应主的呼召，愿意投入到这种传福音的大使命中。其中有一项就是积极地参与本地的福音工作，做本地的宣教。那从本地到外乡呢，正是教会跟随基督与他同行的一个表现。愿神祝福我们这样的心智和努力。我想分享的第二点是从家庭到社区。弟兄姊妹，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我们知道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所代表的世界拯救出来，是要让他们呢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子民，过以神为中心的生活。那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他们是围着帐幕来支搭帐篷。那进入应许之地以后呢，他们每年有三次要到圣城耶路撒冷，到圣殿里面去敬拜，去守节。这个都是以神为中心的敬拜生活的一种表达。在会幕和圣殿里面呢，他们会有献祭和敬拜的活动，他们寻求神的赦罪，瞻仰神的荣耀，经历神的同在。这是神给以色列人特别的恩典和祝福。但是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这种宗教的生活里面呢，以色列人他也不知不觉的把上帝的作为呢就限制在会幕和圣殿里面了。有一个例子是记在撒母耳记上 当时呢，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打仗，老是吃亏。以色列人的长老就说什么呢？我们不如把耶和华的约柜运到战场上，好让神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欺压。他们就找人把上帝的约柜从会幕呢运到了战场。以色列人看到约柜来了，就大声的呼叫，弄得来地动山摇，把腓力士人给吓坏了。他们知道耶和华的约柜到了，腓力士人就惧怕起来，说有神到了他们云中，又说我们有祸了，向来不曾有这样的事，我们有祸了，谁能救我们脱离这些大能之神的手呢？从前在旷野用各样的灾殃击打埃及人的，就是这些神。腓力士人呐，你们要刚强，做大丈夫，免得做希伯来人的奴仆，如同他们做你们的奴仆一样。你们要做大丈夫，与他们征战。腓力士人和以色列人打仗，以色列人怎么样啊？败了，各向个人的家奔逃，被杀的甚多，步兵被杀的有多少啊？30,000人。弟兄姊妹，这里面有一个很深的属灵的教训呢，就是神不是我们可以装在一个盒子里的。You can't put God in a box. 哪怕是一个纯金的 box， 以色列人的约柜。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的约柜已经失踪了上千年，是吧？上帝依然在掌管这个世界。另外，神也不只是待在圣殿和教堂里面的神，他是全地的神。弟兄姐妹，我们每个礼拜我们来到圣殿里面敬拜，我们会不会把我们的生活，敬拜生活和属灵的生活仅仅局限在教堂里面呢？我们会不会只做星期天的基督徒呢？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是非常的可悲，非常的可怜，也非常的苍白。在今天的经文中，我们看到主耶稣的救赎工作，他不仅仅停留在会堂，他在会堂里面讲道，医病赶鬼。他离开会堂呢，并不等于他下班了，把其他时间交给魔鬼，随他怎么胡来。我们看见呢，他来到彼得家里，同样在医病赶鬼，施行他的救赎。在这里，他救赎人脱离疾病的压制，脱离魔鬼的捆绑。我们可以稍微看一看他这两方面的救赎的工作。那西门的岳母得了热病，那就是发高烧。当然呢，在犹太的文化里面，热病它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人对神之外的事情狂热。那有人就在耶稣面前替他代祷，耶稣听了祷告，来到他面前，站在他旁边，斥责了热病呢，狂热就退了，他就立刻起来服侍他们。这件事呢，很快就传到了整个的社区。到日落的时候呢，人们就把各种的病人带到彼得的家里，耶稣就按手在他们的身上，医治好他们，并且从有的人身上赶出了很多的污鬼。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神迹，显明神对疾病、对灵界有绝对的主权。他斥责病，斥责鬼，他们就离开了。 并且耶稣的救赎从彼得的家庭呢，从他的家里开始，一下深入到了整个的社区。啊，耶稣今天还行神迹一并赶鬼吗？弟兄姊妹，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主并没有失去他的权柄和能力，是吧？但是施行的主权在于谁呢？在乎神，是吧？当我们在疾病中祷告啊，主没有立刻医治我们，我们需要求神赐下更大的恩典，让我们相信主可以借着我们的顺服，借着我们的受苦，在我们的家庭和社区里面呢，彰显比医治我们身体更加伟大、更加深远的救赎。而今天可能鬼附的情形比较少，可能是因为这个人口越来越多，那鬼的数目是不变的，是吧？堕落的天使只有那么多，相比起来就显得少了。但是呢，魔鬼对人类的迷惑和控制呢，确实比任何的时候都厉害，全世界都啊，在这个恶者的手下。啊，耶稣包括使徒行神迹啊，医病赶鬼，不是为了行神迹而行神迹，是吧？主要是接着他的神迹来验证他们所传讲的福音是从神那里来的，让人们因着信不仅可以身体得到医治、得到救赎，更重要的是他们灵魂得到救赎，得到永生的生命。当我们效法基督，与他联合，把福音带入家庭、带入社区，那福音的大能呢，一定会医治人心灵里面那种狂热、那种热病，像彼得的岳母一样，回到服侍主的这个正路上来，也让那些在魔鬼权势之下被捆绑的人，他们的心灵可以得享自由。这就是神要借着我们来彰显的更伟大、更荣耀的神迹。弟兄姊妹，我们要问的问题是，基督的大能和神迹有没有因着我们与主的同在进入到我们的家庭、进入到我们的社区呢？还是就在我们身上就止步了呢？或者我们过于看重我们家人今生的需要、今生的享受，忘记了为他们的灵魂来哭喊呼求？甚至我们在社区里面呢，我们习惯了做地下基督徒，在敌云里面潜伏，以至于最后弄假成真啊，求神怜悯我们，因为我们都欠了福音的债。我想分享的第三点是从社区到全地。我们到现在我们可以说耶稣的服事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因着圣灵的充满啊，上帝的同在，他的名声呢传遍了加利利，传遍了四方，他被人尊重，被众人敬拜，被人簇拥。听众姊妹，这种感觉好不好呢？成功的感觉好不好？好不好？啊，当然好，是吧？但是在我们今天的经文中，你会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天亮的时候耶稣一早出来，他并没有进入人群中去享受人的崇拜簇拥，去享受成功的喜悦。他去了哪里呢？他去了旷野，是吧？他去旷野干什么呢？ 是不是去考察哪个地方适合盖 mega church， 开一个超级大教堂？不是哈，他去旷野干什么？去祷告，去亲近神，是吧？弟兄姐妹，在我们研读圣经的时候，你常常会发现耶稣在取得成功的时候，常常就会离开人群，隐藏起来，去亲近神。我们很熟悉的例子就是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5000多人以后呢，他隐藏起来，是吧？那他约翰福音说，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怎么强逼他怎么做王，就独自退到山上去了。世上有两种人，一种是无法承受失败的，啊，另外一种是无法承受成功的。其实应该说还有两种人，就是一种既不能承受失败，也不能承受成功，还有一种是既能够承受失败，也能够承受成功的。啊，耶稣肯定是属于最后这一种，大卫王我想也是属于这种，他一生经历了很多的失败，很多的成功。他的儿子所罗门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是个无法承受世界上的成功的人。那上次我们小组同工聚会，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这个问题，就是说所罗门王到底是上帝的宠儿，还是一个很悲哀的人？他到底是智慧的化身呢，还是愚人的代表？弟兄姊妹，好像所有这些东西在他身上都有。他的主要问题在哪里呢？就是他无法处理他跟成功之间的关系。基督的生命，他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他是以上帝为中心的生命。你会发现他能够很注意地处理他跟成功的关系，他始终把他跟成功的距离保持在比他跟天父更远的地方。所以成功来临的时候呢，他就有意识地远离他，去到旷野与他亲爱的天父来亲近。弟兄姐妹，如果有可能，我们都会尽全力的让我们与成功之间保持零距离的这种亲密接触，是吧？对不对？当然这也没有错，但是你们有没有比较过你跟成功之间的距离和你跟主之间的距离哪一个更近呢？你有没有觉得这里面可能潜伏着危机，让你想牺牲你跟主的亲密来拉近你跟成功之间的距离？你是想跟随所罗门王在万事如意的虚空里面懊悔，被神掩面不看，还是跟随基督在经历艰难中被走向荣耀，进入辉煌呢？耶稣他始终不让成功和失败来离间他跟天父的距离，来离间他跟天父之间的关系。成功的时候他站在天父的一边，失败的时候呢，他也站在天父的一边。成功和失败不能在他和天父之间造成一个隔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众人要去找他，到了他那里要留住他，不要他离开他们。但耶稣对他们说什么呢？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因我奉差原是为此。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难割舍的 事情，众人都爱他，众人都要留他，他们需要牧养，他们需要成长，他们需要有主的同在。但是耶稣知道他肩负着拯救整个人类的使命，他也必须在别的城里面来传扬神国的福音。耶稣在加利利传道，其实本身就已经进入了世界。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那是外邦人的地方，充满了各方各族的人。耶稣在撒玛利亚传道的时候，那个撒玛利亚人就做了一个宣告，说这真是世界的救主。耶稣看世界比我跟我们今天有一点相似，世界就像是一个村庄。其实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很多时候我们不需要刻意的进入世界，因为世界已经向你迎面扑来了，是吧？在我们周围，你可以接触到各方各族的人。当然，耶稣不但要在各种的人群里面来传扬福音，而且要像他对门徒所说的那样，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文士许多的苦，并且呢被杀，第三日复活。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主医病赶鬼是通过话语来完成的，他持着疾病，疾病就离开，他持着污鬼，污鬼也就离开了。他的话语是大有能力的，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他也用他全能的命令来怎么样托住万有。但是有一件事情，他必须付出极大的代价，生命的代价，就是要救赎我们，救赎这个世界，救赎整个被造物，脱离罪恶，脱离死亡。因为我们的生命都被罪污染了，是全然败坏的。这个并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十恶不赦，而是说我们最好的善行都被污染了。我们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来脱离罪恶，脱离死亡。耶稣必须把我们一切的罪背负在他的身上，成为被宰的羔羊，才能够满足上帝的公义。他也必须剥开自己，分开来给我们，让我们得着他的永生的生命。有兄弟两个孤儿相依为命，那哥哥含辛入苦把这个弟弟抚养成人，但是弟弟呢跟一帮狐朋狗友厮混成了这个社会上的太保。哥哥时常劝他，他听不进去，也改不过来。有一天弟弟浑身是血跑回家，对哥哥说，哥哥，我弄出人命了，警察在后面追我。哥哥立刻叫弟弟脱下他的血衣让他穿上自己的衣服，又把弟弟的血衣穿在自己的身上，警察来就把哥哥带走了。弟弟开始还不觉得自己的事情有多么的可怕，直到他得知哥哥被判死刑，他才知道他闯了大祸，罪孽深重。在哥哥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那一天，弟弟痛哭流涕来到哥哥面前，说不出话。哥哥看着弟弟说了一句话，弟弟，从今以后为了哥哥好好活着，不要再犯罪了。弟兄姐妹，这个哥哥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个弟弟呢就是我 就是你。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来改变我们这个自我中心的生命，只有基督那样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替代我们的生命，进入到我们的生命中，才能够转化我们这个败坏的生命，让我们摆脱自我，能够成为一个蒙福的一个生命。当基督的生命进入到我们里边以后呢，它必然就像一点面酵一样的把全团怎么样发起来，就像一粒芥菜种子要长成大树，基督的生命和他的国度必然借着教会，借着弟兄姐妹向外不断的扩展。那最近我读到国内一位因信仰受逼迫遭拘押的牧师，他发出的呼吁，其中有这样几句话，他说，每个人的生命都如此的短暂，而上帝如此迫切地命令教会去带领和呼召任何愿意悔改的人向他悔改，基督如此迫切地诺意地赦免一切从罪恶中回转的人，教会一切工作的目的就是向世界见证基督，见证天国，就是向地上短暂生活见证属天的永恒的生活。弟兄姊妹，许多这样的圣徒用他们受的逼迫来见证神的大爱，用他们遭受拘禁来见证基督里面的自由，用他们被定罪来见证世界的罪恶，就像我们的主用他受的羞辱来见证上帝的荣耀，用他的受死来见证神复活的大能，用他全然的牺牲来见证上帝全然的爱，他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在这圣诞来临之际，我们特别感谢你从荣耀的高天降卑来到人间，成为拉差的人来拯救我们，拯救这个世界。感谢你从本地到外乡，从家庭到社区，不断地传扬福音，施行拯救。我们更感谢你进入耶路撒冷，就像那个哥哥为我们成为囚徒，为我们被判死刑。我们感谢你经过十字架的死与复活，赐下圣灵，借着教会把福音传到地极，让我们这些远在地极的人可以得蒙救赎。求你让我们 IM 教会也跟随你的脚踪，与你同行，把福音从 Rockwell 传到 Geisersburg， 从家庭传到社区，从大华府地区直传到地极。愿你赐福你的教会，愿你荣耀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愿你荣耀的作为在我们中间彰显，让我们来称颂你，让我们来敬拜你，让我们来赞美你，让万国都看见你的荣耀，万民都称颂你的作为。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